好，我们继续讲苦集圣地。在集圣地里面，我们知道它根本上来讲是贪爱烦恼造成从过去生到现在世有五蕴升起，所以在受无量无边的苦。那这一生也平常里面也一直在贪爱烦恼里面，所以让这个五蕴一直这样升起当中受很多苦，而且在一直在造业。那也在这个时候也一直在升起贪爱烦恼，又造业，所以又会升起下一辈子的五蕴受无量无边的苦。那未来是这样一直下去，所以有集因缘生这四种形象。那在佛教里面，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那大师因为出家的关系，所以会了解比较多的一点状况，就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当在家居士，我们知道这个贪爱烦恼是不好的，所以渐渐的会比较少啦。但是会出现另外一种贪爱的对象是谁？贪爱这个道场啊，贪爱这个师父啊。在贪爱执着这个道场，贪爱这个师父的时候，又会有对立啊，然后会争来争去造口业啊，会有这种现象。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哦，否则的话，那个放了一个抓了一个，放了一个抓了一个，一样是生死轮回啊。会为了维护道场，为了维护师父，你争我夺，争宠，争得不亦乐乎，不亦惨哉啊！是不是很小心？这个话听得的人听得懂的人听得懂，听不懂的人也就听不懂了。不要解释太详细了，只是你可以看到的是那种情形，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自己有那种状况，就好像是猴子一样啊。猴子以前那种猎人啊，他要抓猴子，猴子攀爬树啊，很快。那猎人抓不赢他嘛，抓不到嘛，跑不赢他。猎人就设计，那个有在一个窟窿里面，那个就像椰子从上面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地方把它切掉，然后。在这个地方切掉以后，里面椰子里面的水跟里面肉跟它拿掉，但是跟它放香蕉。那这个猴子喜欢吃香蕉，他看到香蕉闻到香蕉味道就看看四下没有人，然后就跑去手伸进去抓那个里面的香蕉，手伸到椰子里面去抓到香蕉，但是他抓到香蕉以后，他要把它拿出来之后，手进去这样可以进去哦，但是一抓到以后要抓拉大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手没有放掉，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心里还是很贪啊，他要看到旁边的椰子里面也有香蕉，他左手进去抓，抓到香蕉他也没有放下，变成拳头，右的手是伸不出那个椰子的那个洞的。所以这个时候猎人看到这只猴子两只手都抓到香蕉的椰子，这时候猎人出来了，猎人追着他，猴子他是攀在树上才厉害他在路上走是很走不动的，他用四只脚走，这时候他两手已经没办法抓东西了，跑也跑不赢这个猎人了，所以就一下被人抓了。为什么被抓？他的手贪爱那个香蕉，抓住那个香蕉放不下来，所以就被抓去控高嘎。那这个在提醒我们，贪爱烦恼会造成种种的苦恼。我们在佛门中，我们亲近道场、亲近师父、亲近法师，一样是以法相见，这是很重要的哦。是因为法的关系，我们亲近法师、亲近师父；因为法的关系，我们亲近道场，而学法、 而修行求解脱，而不是要依赖师父，要执着师父的，不是要依赖道场而执着道场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不会因为这样而生死轮回。而这边大师为什么要跟大家讲那么细节？只有讲细节，我们才会认识比较深入一点。要不然通常很多人听法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搞不清楚这个在讲什么。我讲个道理，那你听道理以后，这个道理是道理啊，我为什么生活中都用不上来啊？因为我们的生得会很浅嘛，所以没办法理解到那么深入的。那我们生得会既然那么浅，我们就必须把它讲详细一点了。那举例子来做证明，证明这个道理啊，涉世归理以后，平常你在生活里面，你就可以闻一知识去其他地方推演，你就可以了解佛法在讲什么哦。那尤其我们讲的比较具体、比较白，社会上很多人，他们在这个地方，他们必须要从世论、戒论、圣天之论那边下手的，建立正见的因果关系。那对我们这个比较深入的人，我们就要讲四圣谛，要讲详细一点的，而且会发生在我们周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我们要把它讲出来。好，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要点出来啊。那对于嗔这个烦恼，也是会造业，然后会感召苦果，五蕴身心的苦果。啊，这个嗔里面，我们举例子来说，那个在以前里面，梁皇宝忏里面，梁武帝的太太赤氏皇后，她命中以后，她身为蟒蛇，蟒蛇的鳞片里面很多的虫在咬她，很痛苦啊。那这个赤氏皇后的蟒蛇来见梁武帝的时候，梁武帝吓一跳，那么大的蟒蛇怎么进皇宫的？那变化来的吗？何因何缘来见我？因为我是你前世的太太啊，现在我做蟒蛇很苦啊，求大王救救我吧。怎么救？请我们高僧大德们为我礼忏啊。然后梁武帝就找了智公禅师等等的国师们好来做了一部梁王宝忏，然后为赤氏皇后诵经忏悔，那赤氏皇后才因为这样而 升天了。那这个重点除了忏悔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之前不要向他造那种业就好。这种业是什么？他嫉妒嗔恨其他的宫女、其他的妃子跟梁武帝比较好啊，那这种憎恨嫉妒当中又悭贪，悭贪嫉妒憎恨嗔恚当中造了这么大的业，是不是感召这个蛇、蟒蛇的这种身无蕴身啊，很苦啊，比人间还苦的 N 倍千万倍，所以这个就会受很多很多苦。所以这是嗔恚嫉妒哦，那个悭贪的一种状况。那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如果没有悭贪，没有憎恨嫉妒，就不会有这些苦。所以这个嗔烦恼也是要熄灭的，一熄灭就不会有这些苦恼。所以在悭跟嫉这两个心所，是我们讲的二十个烦恼心所，随烦恼里面的心所。那这两个如果能够熄灭的话，也就会得三果阿那含，因为它是欲界烦恼。好，好，那在第三个烦恼里面，贪嗔痴里面的痴，啊，痴就是邪知邪见啊，在这个地方是讲邪知邪见哦。那如果是无明，痴跟无明在某些地方是讲一样东西，在这个地方是讲邪见的部分。那邪见的地方就指不信因果、不知道因果啦，哦，波无因果啊，是讲痴的部分。那我们了解到的是，以前曾经跟大家讲的杀羊说会升天，啊，那个杀牛、杀羊、杀猪卖猪肉赚大钱，这种说法叫做没有因果证件的。因为杀羊、杀猪、杀牛、杀众生来赚大钱，它的因果关系不是这样。因为那些杀众生是恶业啊，杀 众生的恶业不可能会得到善的果报了。如果误认为会有得到善的果报，那是愚痴者，没有正知正见，是邪见者啊。好，所以伤害众生以后会得恶果。那为什么会得到这些赚钱的果报？是因为过去生有布施，才有这些果报啊。那现在杀羊呢，以后会堕落地狱去。所以有这些吃的这个烦恼的人，以后是生死轮回，而且是更苦的啊。这个我们掌握到这个就有正见啦。那贪嗔痴慢疑的慢，慢里面增上慢的人，虽然有行善，但是增上慢这个习性啊，这个心也会让他堕落恶道。那有一只狗，因为它增上慢，所以它在命中以后，虽然它平常有布施，命中以后做一只狗。佛陀跟他的儿子讲了以后，他的儿子才深信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佛陀讲，有增上慢的人，他会堕落六个地方啊，六个地方呢，做鸡、做猪、做驴，做狗，做那个财下地狱，鸡、猪、财、驴、狗地狱，会这六个地方去。所以我们平常要学会谦卑啊。那要怎么根本破除自我？怎么下手？除了谦卑之外，我们要观无常。这个在我们苦僧地里面就讲了，要深深的观察无常，这样会破除这个自我。破除自我以后，就能够不再有起我慢啊。那这个增上慢如果不除的话，以后的问题很大。那有一个修四禅的比丘，他在四禅当中，他没有起什么贪嗔痴这些烦恼。那但是他不晓得自己只是四禅而已，他以为自己是已经是四果的阿罗汉，所以当他这样误解以后，他起了增上慢啊，没有认为有，没有正四果，认为自己是四果，他不是大妄语，但是他增上慢，所以当他命中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还有终身，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以为佛陀骗他，所以又对佛陀那个没有信心，而且毁谤说佛陀打妄语，这下子罪过就大了，马上下地狱去。所以慢，你看刚才那个例子里面是下地狱的，鸡、猪、财、驴、狗、地狱，那个这六个地方。所以我们平常要很实在，听闻正法以后认清自己，才不会因为这个因缘而下地狱啊。好，第五个是疑。那对于佛陀所说的法，对佛经有疑的人，命中还是会有到三恶道去的机会。有一个比丘，他在寺里面摘了一朵花，一只草，那个草叫做伊罗。那他去见迦舍佛的时候，跟迦舍佛说：“我这样摘一只草，有没有什么罪啊？”迦舍佛说：“这样会下地狱，因为那是生物。”没有经过僧的同意就自己摘，会下地狱，因为他心里面不乐，不乐迦舍佛所跟他告诫的。当他命中的时候，他去做一个龙王，对佛语不乐不信，所以去做龙王，叫做伊罗波龙王。他去见迦舍佛的时候，问请求迦舍佛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脱离这个龙身。迦舍佛说：“你要给你一手记，你在碰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他才会跟你讲。那我怎么知道释迦牟尼佛？你用这个偈问他，能够答出这个偈的人才是释迦牟尼佛。后来经过无量世以后，伊罗波罗王寿命那么久，很苦啊，见到释迦佛了，问了又确定这是释迦佛，问释迦佛：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脱离龙身？你要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才能够脱离龙身。那我什么时候能够证果？你要在弥勒佛的座下转世做人的时候出家修行，你才能够证阿罗汉啊。那么久，从迦舍佛经过释迦牟尼佛再到弥勒佛，那个迦舍佛 跟释迦牟尼佛之间、哦、那个时间超过释迦佛到弥勒佛之间，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佛之间有56亿7000万年，你看多久，何况迦摄佛跟释迦牟尼佛之间更久更久。所以你做龙王寿命那么久，但是很苦啊。所以你看疑，对佛所说的法有疑，那个罪过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对于佛所说的佛经，我们要尊敬赞叹肯定、哦、不要怀疑，你疑的话你就很惨。现代人假说我是跟释迦牟尼佛在天上喝咖啡、嗯、这种人的话你不要去相信他，相信佛经、哦、不要相信那种乱七八糟的，不要去听、哦、好。在贪嗔痴慢疑里面，这些根本烦恼会转世当中招感种种的五蕴身心，不管在天上还是在人间，还是下到善恶道，都一样是苦啊。人间就已经生老病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了，何况是善恶道呢？那在这个根本烦恼当中，又能够了解到它其实是有其他的20个水烦恼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你看看为什么会有这些根本烦恼还有随烦恼，它是因为知见不正确的关系啊，因为观念不正确的关系，那个我们叫做无明。好，那在这无明之下会引起那些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那什么是无明？哦，这个就很重要。为什么要了解到这个？了解到这个以后，你才能会知道为什么外道跟佛教里面修行的差别关键。在古印度里面，很多人他们在修行里面，他们知道欲界里面是很不好的，所以他们也修禅定。那修禅定以后为什么不得解脱？因为根本的地方没有认识清楚。虽然修禅定能够离开欲界的欲爱跟嗔畏，修禅定的人他们没有嗔畏心，他们嗔畏心已经降服了，他们欲爱也已经降服了，但是有没有根本除掉？没有。不过他们会认为他们已经除去了，但是问题他如果命中的时候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以后，他下死的时候他还是到欲界里面来受苦。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破除知见的错误，也叫所谓见惑。那这个是一个佛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点。所以我们刚刚从那个思惑贪嗔痴慢疑那边再回到根本的无明这个地方先了解起。那众生怕什么？好，我们当我们听到有为法无为法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点概念了？那有为法的熄灭叫做无为法吗？哦，有为法的熄灭叫做涅槃吗？那我们众生如果听到、哦、少了一个眼睛少了一只手，我们是不是觉得苦？对啊，所以众生希望怎么样？拥有越多越好啊，希望四肢健全，希望五官端正，希望身体全部都有，甚至衣服穿漂亮的啊，首饰、手镯、项链、耳朵，零零总总挂的越多越好。12月的时候，形容这个身体挂的很多东西，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像什么？像圣诞树。这个是众生喜欢拥有越多越好，觉得说少了一个眼睛，少了一只手，好像很苦啊。他这样的认为，所以当佛陀讲涅槃当中没有一法可得，一切法即灭，所谓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然后下面生灭灭以即灭为乐，连生灭通通是即灭，都灭了，没有生没有灭的这种涅槃的境界真的是最快乐的。听到这个的时候，他觉得没有一个眼睛没有一只手已经很苦了，何况是那个眼耳鼻舌身意通通没了，这不是更苦吗？众生在这个地方就是无明啊，对不对？众生以为拥有才是快乐的，不晓得舍 舍得清清净净的时候，到最后通通无一物，通通没有的时候，那才是最快的。我们如果比喻的话，记得我们讲虚空无为吗？虚空中没有一物可得，虚空跟这些其他的东西啊，色尘跟心，色法跟心法，这些四大所造的这些生生灭灭的，它是不是无常变异？是不是苦？是不是空无我？对啊，它是不是苦？也是苦，是无常变异的。但是虚空没有无常，对不对？虚空没有无常。有的人会认为虚空是有一个东西可得哦，那个还是一个愚痴者哦。为什么？因为虚空没有虚空可说。虚空有没有一个形象？虚空没有一个形象。你如果认为虚空有一个形象，那是你心中的颠倒见，认为虚空有一个体在，才会觉得虚空有一个形象。虚空无形象啊，无形象就是没有法，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可得，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所以虚空它是没有生没有灭，它不是即灭吗？我们是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内心就是这样了。内心认为有一个东西可得，想要拥有东西，那个内心就生生灭灭，那就是很苦啊。得到的觉得很快乐，失去的时候必然要面对劫夫行、不可爱行跟不安稳行，这个苦苦坏苦行苦啊、哦，所以众生是在无明中认为失去东西是苦的，那在涅槃当中就舍一切所有，舍掉五蕴身心，舍一切所有，那才是涅槃。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一切有为法的生生灭灭通通看破放下自在。但是众生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众生是无明的，这样了解吗？那这个地方要更深入了解，等我们讲道地的时候，讲缘起法的时候，你就会更深入体会出来。好，那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们讲这种无明颠倒状况之下，像什么？像我们讲到生死之间明明白白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前辈子中医生来投胎的时候，是男的他就看到女的，喜欢那个女的，那就讨厌那个男的，然后就入胎了。那如果是女的来投胎的时候，就喜欢那个男的，讨厌那个女的来入胎，那为什么会这样？那叫做无明，对不对？他喜欢拥有嘛，喜欢在一起嘛，那叫无明嘛。那喜欢叫颠倒，他以为那个是快乐的，然后就继续。那是临终的时候，命中的时候要下一生是这样哦，所以叫极因缘生嘛，是不是？极地里面的极因缘生这四种形象，所以就入胎。我们不要像台语讲的孤丘比伯贝哦，以为那个中医生那么笨。我们上次讲了，当我们男生见女生的时候，那个男生跟女生之间一个指头就勾过来了，是不是像那个中医生看到下一辈子的那个情景是一样的？男生被一个女生一勾就过去了，女生被一个男生一招手也是这样过去了，一样的道理啊，就过去了。那是不是很无明？想要拥有嘛，觉得拥有才是快乐的嘛，舍觉得那是苦的哦，涅槃无一物，觉得那个是苦的，不敢承认接受它，这是很颠倒。好，我们讲到极地里面，你现在是不是已经稍微有一个概念了？极地里面所讲的，就是因为无明才有贪爱、贪嗔痴、慢疑种种这些烦恼，对哈？那因为贪嗔痴慢疑种种这些烦恼而造业，所以才感召六道里面的五蕴身心，内五蕴外就是六尘，所以受无量无边的苦啊。好，那因为贪爱种种这些烦恼，所以让我们这个无明更巩固更坚固，而不能破除这个无明。所以无明跟贪爱种种这些烦恼是相依相待、互相增长的， 所以就是这样一直一直这样一直上去上去，轮回不息啊！从无始劫以来一直这样生死过来，再不修学佛法，不破除这些无明烦恼，然后就一直向西下去，苦得不得了。哦，这是无明的力量跟烦恼力量。那在这里面有四个颠倒状况之下，我们如果很清楚的话，我们会更清楚。那众生是以为有为法是清净的，是以无为法为苦恼，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说清楚讲明白。那四种颠倒叫什么？以不净为净啊，众生是世间五蕴身心是不清净的，那众生以为这是清净的。所以佛陀的时代里面有一个婆罗门，他的女儿非常的美，那他觉得他的女儿是最美的，所以跟人家打赌，我的女儿是最美的，如果你认为找得出比她美的，我就给你500两金子，如果你找不出的话，那你要给我1两个金子，那每个跟他打赌，少输多赢，那赌看看，结果没有人能够赢过他。哦，那一家一家这样过去以后，到最后见到佛陀，佛陀说他一点都不美。那何以故？为什么不美？啊，因为你的女儿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问她，她的眼睛有没有眼屎啊？有啊，有眼屎啊。鼻里面鼻孔里面有鼻屎啊，有时候流鼻涕啊，有啊。口中的唾液清洁不清净啊？会不会流口水啊？有啊。是香还是臭啊？臭啊。耳朵里面有没有耳屎啊？有啊，挖出来你闻看看，臭臭的啊。身体上厕所的时候，小便能闻吗？大便能看能闻吗？那从这体内流出来的汗是香还是臭的啊？那个流的油是香还是臭的啊？是清净还是不清净啊？哦，不都不清净。那可见体内一样是不清净，才流出不清净的东西啊。那这样你的女儿是美还是丑啊？不美哦。还是佛陀是有智慧的，看到我们这个身体的真实相，所以这个婆罗门就承认了。那佛陀才是知道这个真实法，他不颠倒。那婆罗门这个世间人是颠倒了，他是以不净为净，他认为女儿是清净的，事实上是不清净的。其他的人呢，当然也是以不净为净，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唯有佛陀才知道。所以当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也不要那么颠倒。当我们看到男生女生，就这个来说，我们看到男生女生的时候，不要只看到他那个表面，不要只看到他的那一层皮肤。如果我们只看到他那一层皮肤，觉得那个男生女生是俊男是美女的话，那你就很肤浅啦。我们华文中文里面的叫做肤浅，你只看到那层皮肤叫做很浅的，最浅的人，你没办法看到他的里面，皮肤的里面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叫肤浅？对啊，肤浅。那我们会看到有些人他又特别爱美的，他明明这个已经老化了，又去化妆包装，不仅穿衣服包装，挂叮叮咚咚包装，而且用化妆品把自己涂得不像原来的样子，那不是很肤浅吗？比肤浅更肤浅。他还看到皮肤外面的这些衣服化妆品，而以为他是很美，或者以为自己天生丽质男志气，那个不是更肤浅？当然是更肤浅的。啊，以化妆品为清净，忘了他的化妆品里面的脸色苍白，为了忘了化妆品里面的那皮肤已经老化不堪，忘了那个皮肤九孔会流出不清净的东西，以为他是很美的美女或俊男，错啦，知道吗？那我们不要这样颠倒，我们这样颠倒，我们就生死轮回，会起贪嗔痴种种烦恼。啊，这个深深的了解以后，你看到佛陀其实是大智慧者， 是有慧眼的人看得清楚。所以当魔女她从天上看到魔王要打败佛陀的时候，打败这个悉达多这个菩萨这个太子准备要成佛的时候，魔王天兵天将魔兵魔将要来扰乱佛陀修行，佛陀不为所动，很懊恼的回到天上去的这个魔王被三个魔女啊，他的女儿问为什么父王你那么的懊恼，魔王讲说那个悉达多太子快成佛了，我很懊恼，他以后成佛的时候会度无量无边众生离开魔界啊，很多人因为这样而出家或在家修行离开三界，那我的魔子魔孙就越来越少，很懊恼。那魔女就化成那个人间的美女，跟这魔王请令以后啊，到人间的美女化成这样以后，要来迷惑这个太子，迷惑佛陀。那时候佛陀还是个菩萨，还没有成佛。那魔女想，那人间的人，他有的喜欢少女，有的喜欢青年的女孩，有的喜欢那个中年的，哦，喜欢这种种种不同年纪的这个女孩，所以他们三个魔女就变成这个人间的美女来迷惑这个菩萨太子。但是释迦佛他素质已经修了很久了，他哪会受到迷惑呢？他跟他们就这样讲，你的身体有九孔都流出不清净的啦，皮肤也流出不清净的，何况是体内的，用这样来退来打败这些人间的美女哦。那我们做佛弟子，我们也是要这样观哦。我们既然要讲解脱，我们就是要如实的看到这些真实的，才能够解脱出来哦。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才不会这样常常这样顾影自怜，然后照着镜子，本来上厕所到镜子面前洗脸五分钟就出来了，然后在镜子面前照了一小时还不出来，当父亲的妈妈就念女儿，你弄那么久还不出来哦，这个你才不会这样，天生丽质难自弃，生在冷宫无人问啊，才不会这样自怜自爱啊。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去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哦，他去市场调查说了，调查很久以后他得到一个结论，叫做什么，女人的智慧跟她的美貌成反比。那这是什么意思？那说女人啊，她如果越美的越漂亮的，她的智慧就越浅，那如果女人比较丑的一点的，她的智慧就比较高，世间的智慧啦，不是佛法智慧啊，哦，因为他是世间的调查嘛。那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来问自己的话，各位姐妹们啊，你如果听到这个问题，你会问自己吗？你是比较美还是比较不美的？你如果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这样想，我如果说我是比较不美的，是比较有智慧的，那不是很对不起自己吗？那如果说我是美的，那表示我没有智慧啦，哎，确实是这样咯。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好好思考看看，为什么会这种结果？因为觉得自己美的人，他会花很多时间在整理自己的头发，搞自己的身材，弄自己的脸蛋，然后穿衣打扮，还装很多所谓古代讲璎珞，现在讲这些首饰花什么项链什么环一大堆的，那很花时间的。同样的24小时时间花在这个地方，晚上又睡不着觉，当然他的智慧就浅薄啦，甚至没有智慧啦。那如果觉得自己啊，反正不好看就不好看嘛，不要求什么外在美啦，求内在美，有智慧的话那最好，所以他会把时间花在那个追求佛法追求学问啊，那就比较有智慧一点。所以你看看，如果一个女孩子喜欢搞那些外在的美丽，头发从头发衣服身材脸蛋 做做种种外在打扮的话，那你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很肤浅的，是没有智慧的人，那不要了啦。哦，这种女孩子太浅太肤浅了。你会看到，你如果不理她的话，她有很那个忧愁烦恼。那你看到这种本来她是一个不太注重这种外表的，到最后她已经开始注重这种外表的女孩子哈，那她完了。他越来越没有智慧了，不理他，他就会念着“天生丽质难自弃，生在你家也不理我”，所以这个很惨。好，这个是以不敬为敬众生的毛病，男生也是这样，女生更严重。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以后，我们要从这个地方不要颠倒，确实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哦，不要爱染，不要执着他。那食物呢，有很多人喜欢它那个口感啊，吃东西的口感啊。那我在埔里的那个外环道路信义路，有一次就停车子停在十字路口，然后看到一只狗，狗怎么会知道那个十字路口很危险，它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当场拉大便。哦，坐在车子里面就看着那只狗当场拉大便，诶，拉大便以后，他马上吃自己的大便呢，所以狗改不了吃屎呢。为什么他会喜欢吃那个他的大便？因为他以为他的大便很美、很香、很好嘛，所以他吃他的大便嘛。所以以不敬为敬，对不对？对啊。那人间的美食香吗？好吗？不香不美。你问天人的话，天人就跟他那个臭的。人间的美食是臭的，天上的食物才是。好的，天人想要吃什么就有吃什么，他随意他所意所变化，是真的是这样的，没有概念哦。要不要举例子说看看？好吗？我举个例子给你看。当你看到这个食物，觉得它很好吃，对不对？那是你活在过去的印象里面，你在染着这个香味，这个味，你觉得过去的那个东西是好吃的，好，那。看到那个东西是活在以前的印象。好，当你把饭菜夹在嘴巴里面咬两三口以后，我请问你，你这个时候所想的这个食物是不是觉得它还是香甜美味？当然，心里面还是想它是香甜美味嘛。所以还你还陶醉在那个食物里面，对不对？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它很亲近、很美好？你怎么知道它是不清净的？你把它吐出来，你看，吐出来的嘴巴咬两三口以后吐出来的食物，你再闻看看，食物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食物了，已经变形了。你看到的还有那个味道已经都改变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这个食物是不清净的，对不对？这时候所发现的不清净的食物，你敢再吃进去吗？吃不进去的啦。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不清净了。那众生总要眼见为凭啊，都不会用智慧来判断，都要用眼睛看到来算。所以我们佛弟子多闻了以后，我们要用智慧来判断。虽然在嘴巴里面，但是我要想到嘴巴里面食物的现况，事实上跟唾液混了以后，跟这个东西一咬以后，它已经不是你原来看到那个食物的景象，而且味道已经改变了，形状改变，味道改变，它的色声香味触通通改变了。这时候你才知道它是不净的。这时候来得及吗？来不及的。所以我们智者有远见，我会看到这个东西的真相，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那会不会颠倒？不会颠倒。所以我们在人间里面东西吃，维持身体的运作就好了。我们修行就是要看到这些真相，没有什么贪爱。那这样，我们的奶嘴一个一个这样解脱出来，那是不是在下一生修行快一点的，下一生就不会再轮回了，就解脱了，现世就解脱。如果这一生里面还没有解脱，我们贪嗔痴烦恼已经减薄，我们不颠倒之下，下一生我们都要往生天上。那你有这种程度的人，你要去西方是不是很有保障？ 对啊，要去西方就好像一个气球往上飘飘飘飘，你念佛要往上要去西方，结果你好像有一个绳子绑在这个人间，你贪爱嘛，我们不是举那个黑牛跟白牛吗，他牛二压住了以后两头牛就要绑在一起，我们好像有一个那个绳子绑在人间的什么东西，那你那个气球要往上飘，结果你绳子绑在人间的大石头上，气球能够飘上去吗？你念我念那么多要往上到西方去，但是你还有个绳子绑在人间里面的什么东西，不管是食物还是人上，那你还能够上西天吗？上不了的啦。所以大乘佛法里面的基础要建立在声闻法里面啊，这个东西你那个空气中的气球，你跟人间的石头怎么样？气球不可能把石头带到西天了。好，那怎么办？你只要把那条绳子剪断，气球是气球，我不用破坏气球，不用把气球打坏，我只要把绳子剪断就可以。气球修越轻的话，心灵没有什么爱染这个人间，我这个气球的功德力就可以往生到天上去，往生到西天去，就可以到极乐世界。这个爱染的线要把它咔嚓剪掉。所以我们刚才前几次讲的那个贪爱的力量啊，你一定要剪掉贪嗔痴慢疑，这个线要剪掉。包括我们在贪爱道场贪爱师父，这个贪爱也要剪掉啊、哦，也不要贪爱大士法师，这个要剪掉，知道吗？啊、哦，才不会以不净为净。那天上欲界天的那个食物好吗？色界天、无色界天里面的那个东西好吗？看起来是清净的，对于他方世界的佛菩萨们，他们知道你们娑婆世界的东西都是不净的、啊、包括天界也是一样，所以天界也不要以不净为净、啊、知道吗？啊，这是我们颠倒里面的第一个以不净为净的这种颠倒。那第二个以无常为常的颠倒。那我们在世间里面，我们通常都会以为这个世间是很长而不变的，就像老爸看到二十岁那个帅哥，五十岁的老爸脸皮已经皱了，然后跟儿子讲：“你老爸以前很帅的，很多女孩子都在追我，哦，是不小心让你的妈妈追上了。”然后讲这种那个古代的话，已经五十岁的孩子讲二十岁的事情，哦，跟儿子炫耀，啊，是不是以无常为常，忘了他是无常了？忘了二十岁到现在已经五十岁，已经老了，还一直在讲二十岁的那个帅哥的情形，忘不了过去，好、哦，那是以无常为常，好、哦，这个叫做那个无常为常。这样的状况之下，是不是贪爱过去，也会寄望未来，希望一直停留在那种年轻的状态之下？所以在历史有名的是谁？秦始皇啊。秦始皇他是不是以为始皇就是第一个皇帝，以前是三皇五帝嘛，他是把他合为皇帝嘛，第一个皇帝，中国历史里面第一个皇帝，他的权力大到什么？天下都听我的，外面有五欲权力掌握住的人，他的名利双收，他的财色通通兼有，要有什么有什么，他最怕失去生命了，知道吗？外在拥有越多的人，他越怕死。那怕死以后的秦始皇，他当然希望说我的生命能够永恒，所以他怎么办？他到最后派了500个、童男童女到日本去、哦、开创了一个日本国。那在中国的这个秦朝里面呢，他找了道士炼丹啊，希望能够求得长生不死，那炼丹炼到最后被这些死在这些人手上啊，哦，道士就知道你有求于我， 我就有办法把它利用害你。他们不是故意要害他，但是就是道士也弄不没办法得到什么长生不死药的了，所以把他当试验品，到最后秦始皇也死在这种人手上。所以我们平常里面要知道这无常法以后，我们不要贪爱色受想行识啊，那不要以无常为常啊，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知道世间都是无常的，而不要以为它长恒。那长以为长恒，就会贪爱在这里面。古印度里面的波斯女王，她的母亲死的时候，她当然也爱她的母亲啊，天伦之乐嘛。她大臣里面就很有智慧，知道国王如果知道母亲死了以后会很伤心，所以这个国王就的大臣就运用了一个机会，让国王出城去游猎，然后在城外的时候安排有人死亡，那大家哭得很伤心。那这种状况之下，这个国王看到这个就，他什么事啊？大臣就讲有人死了、啊。大臣就借机会跟国王讲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那个车500辆车的上面的财宝，是不是来跟阎王贿赂啊？把那个死人把他换回来啊？那个波斯匿王说不行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人死了怎么阎王会把他换回来？那我们用车上的500个美女给他换回来，那也不可能。那我们用500辆车子把它换回来也不可能，那用我们的国土把它换回来，那当然不可能。那大臣就故意问国王说，何以故啊？为什么换不回来？国王说，因为人死不能复生啊，生命本来就是无常了，有生必有死嘛。这时候的国王是不是不颠倒了？对不对？对啊，他不颠倒，他知道世间人生是无常的，不可能是长恒不变的。所以这个时候大臣知道国王已经入法，就跟他讲，大王啊，你的母亲今天无常啦，他有生就有死，不能再复生啦。国王一听啊，你这个大臣真是有智慧，真是我的善知识啊，破我的颠倒，不让我执着以为他的生命是长恒不变的，让我真的回到不颠倒当中，不会再以无常为常，感谢你。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听到这个例子，你要记得生命世间是无常的，我们不要贪爱它，以为是长恒不变的。所以家人财务权位都是无常的，世间都是无常，不要以为它长，这样我们不颠倒之下，你会不会贪爱它？不会贪爱它。而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有智慧有光明，不再颠倒。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能够在不颠倒之下，能够不贪爱色受想行识，不贪爱六根六尘六识，能够一切法当中得自在。阿弥陀佛。